阿爸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使得你从岁首到年终，我们感谢你的眷顾和保守。主啊，我们看到岁月的流逝，正好像诗人所描述的，在你看来，千年就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我们所度的，我们所度尽的年岁，也好像一声叹息，转眼成空。主啊，我们看见我们是软弱，然而主，你却把我们看珍惜，我们把我们看为至宝。你召我们来到你身边，成为你的子民。主啊，你的孩子们就安静在你面前，求你让我们定睛于你。我们既然成为你的子民，我们就不虚度你所赐予的时光和机会，珍惜我们所过的每一天。其实你叫我们懂得来数算主的恩典，做你所喜悦的子民。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教会的安排，我们从今年的降临节到明年的受难节这段期间，我们是采用马太福音的经文。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本福音书里面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是取自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十七节。让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啊，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第九节，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胡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来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放在仓里，把坑用不尽的火烧尽了。我相信大家对施洗约翰这样的人物并不会陌生。有关施洗约翰的记录都出现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如果我们是细心的来比较四本福音书里面有关施洗约翰的记事，他们都提到有不同意思的资料。比方说路加福音就开始就讲到施洗约翰的父母等等，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书里面的作者都提到施洗约翰的身份问题。 犹太领袖对施洗约翰的身份感到质疑，甚至于派祭司和利未人去见施洗约翰，问他说：“你到底是谁呀？”乃因各种各样的传言，有人就以为说他是以利亚，有人说他是那位要来的先知，所以就是说要询问他的身份和他代表的意义。而今天我们看到的马太福音里面所用的就是第三章里面这边直接讲到的，这里的篇幅就介绍施洗约翰，算是四本福音书里面是比较完整的。我们先温习一下施洗约翰的出身，他的父母都是年纪老迈的时候，其实就是完全不能生育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出生了。他的出生完全是上帝的选择选召，他也告诉我们说他有先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的道他的神。所以施洗约翰呢，他出生，他名字并不是父母所跟他取的，他的名字是从上帝神给他的，不是父母所选择的。约翰的意思就是主是仁慈的。所以在施洗约翰还没有出世的时候，天使便宣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今天我们马太福音里面所看到的开始就讲到说，那时候施洗约翰出现，就到旷野去传道。那时就是耶稣基督出来传道之前，施洗约翰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旷野这个地方。奇怪，为什么到旷野而不到大街小巷啊？到以色列，到这个耶路撒冷大城市，不是比较有多人来听，那么也是比较旺的地方呢？不是更人家能够吸引那个群众呢？我们知道马太，作者马太他是犹太人，那么马太记载这些事情，他的对象是谁？也并不是给你跟我，他的对象主要就是犹太人。所以旷野对犹太人来说，它的意义是比较特别的。犹太人的祖先曾经在旷野地度过40年的时间，受过上帝严厉的折磨，也不应该说折磨，是磨练。在那个寸草不生的地方，他们因着上帝的话得到饱足的粮，也就是说在那种地水不深的旷野地，他们享受到上帝所赐泉水止渴。所以这个40年的经验使他们认为说，民族的生命就如同造一般的再造一般 的重要。因此在犹太人的思想里面，旷野就成为人跟神、人跟上帝亲近的地方，人享受到上帝恩惠最好的地方。并不是由我们这样子再来看啊，这个旷野那块地可能比较不值钱啊，那个有没有经济发展的那个潜能，并不是这样。另外一方面，刚才我们也看到说，施洗约翰呢，他身体穿着骆驼的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假设我们以现在的人来看，这个人这样的人的打扮，会不会像有点那个过去美国的嬉皮士这样的方式？虽然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来描述施洗约翰的生活的情景，却是非常清楚的，在生命上、生活上是过着一个很简朴的生活。他穿着这样上面的这样的打扮，其实我刚才说这个是跟犹太人有息息相关的。因为从旧约里面就有出现拿细耳人这样的一个名称，拿细耳人是一生为主所用的人，就好像 参孙呢、啊，还有列王记下第一章十八节所描述的先知以利亚，他们的打扮，他们过的生活也很相似。所以马太福音在这里面就很特别的来直接讲出指出约翰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讲的那个那一个人。而施洗约翰呢，他在旷野里面传道，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 这样的记载呢，在马可和路加这两本福音书都只是间接性的来暗示施洗约翰有这样的角色。马太福音的作者显然是在提醒读者，就是犹太人注意，从亡国以后那个停顿了很久的先知信息 再度的出现了，大家应当注意听先知所讲的话，要听先知的行动和工作。这两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段话是取自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这里先知以赛亚的信息原本是对那些被俘虏的以色列百姓说的，因为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的罪孽，上帝竟然兴起外邦的强国来审判自己的子民，结果国家遭遇到灭亡，老百姓呢被逼来搬迁，过着家破亡国的日子。他们就向上帝来哀求，期待他们所信赖的这个上帝耶和华上帝出手来解救。以赛亚四十章里面就开始说，上帝带给他百姓不一样的信息。是的，旷野是艰难的，还要面对磨练。先知以赛亚告诉人，准备看上帝的工作，主要修直他的路，意味着障碍必定会离开，成为笔直的大道，铺开红地毯来迎接一位解救者，那就是弥赛亚。做好准备吧，弥赛亚就要来临。对百姓说，这可是在黑暗绝望的光景中带来安慰，并且鼓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和信心，因为上帝的拯救即将来临。然而施洗约翰一开始就喊叫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着人的悖逆偏行己路，按照自己的意义，不按照上帝的心意，这就是离开了上帝，以致神跟人的关系破裂了。约翰的福音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可是施洗约翰整个事工里面的中心。马太福音用天国，因为犹太人习惯把天就是来代表上帝，马可跟路加这两本福音他们都是用上帝的国来称呼，所以他是在呼吁当时的人的意思是说，天国要实现了，你们要还在等什么？还不快点远离罪恶，远离罪恶悔改，包括上下列三个意义。第一，就是要自我来省察，就是省察良知。另外一方面，不是整天在那边，就是在省察。积极方面，乃是对自己犯的那个罪恶、悖逆，有积极的相信的积极的反应，就是会对所犯的罪感到忧伤。积极方面呢，是决心的来跟罪来离开，所以并不是说就是坐在那边修炼或者在那边忏悔。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用悔改这个字，施洗约翰的信息其意义是要百姓要离开那个罪恶，因为天国快要实现了。离弃的意思是指彻底的离开罪恶， 上帝的国要降临，百姓要归向上帝。这也就是说，人需要悔改，心思意念更新，或心智改变一新，不是提高自己某一方要在那边修炼，提高到某一个境界或者到一个层次。所以这里面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人必须归向上帝。施洗约翰所传的悔改的道，是要百姓们他以信心来改变心智，以认罪表明拒绝罪的决心，并且要结出悔改的果子，那么与悔改的心来相称，然后受悔改的洗，如此才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显然的，施洗约翰的呼吁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有很多人听到，他传出来这样的悔改的信息。作者特别提到说，有许多人就是群众，远自从耶路撒冷来，犹大全境来，甚至于约旦河一带的地方，有很多人到前面来听他所传的悔改的信息，他们承认自己的罪。约翰在约旦河为他们施洗，施洗约翰的出现早已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因为他的行动和信息原本就是犹太宗教中心地带耶路撒冷，在那里造成了引起很大的震撼，否则那些宗教领袖不会来求见他，要来跟他求他受洗。那么刚才里面就想说，有这些宗教领袖来要他受洗，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都前来要求受洗，但是施洗约翰却斥责他们说，把他们骂得很严厉的来责备他们，他说你们这些毒蛇，上帝的审判就要来了，你们还要能够逃避吗？所以要他们说以行为来证明他拒绝那个罪恶，不是以自己是亚伯拉罕或者是他们的宗教祖宗来逃避审判。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说，我告诉你们，上帝能够拿着石头为亚伯拉罕从里面来造出子孙来，斧子也必须搁在树枝上，凡不结果子的树枝都要被砍下丢在火里面。这样的描述，马可福音没有这样的资料，路加所描述的是人潮，那时候人潮很汹涌，那么有一般的老百姓啊，这是路加里面提到的，他是写到有些记载到有一些老百姓，甚至于收税率就是老百姓不喜欢的这些人，还有士兵就是罗马人。所以马太在这里特别讲出这个，就是锁定在犹太人，特别强调群众当中有两种人，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那么到底这有什么意义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当时犹太社会中两个主要的门派。法利赛人意思，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善者，他们在政治上是爱国主义者，他拒绝跟外邦外治人来聚集，在宗教上面是保守的守派分子，恪守犹太教正统的信仰，他们本来这样做是应该是值得来钦佩的，但是在耶稣时代，他们只注重自己教派的遗传，坚持严守摩西律法的人，他们甚至会把自己跟那些不严守宗教摩西律法的人来分开，划分界限，以表示自己的圣洁，也因着这样严厉的来遵守摩西律法的规定， 结果却常使律法中没有规定的他也们也加上其他附属的条款，说害到人家认为说摩西的律法啊，会感到很碍手碍脚，加上许多这些条款呢，害得人家以为说要守，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啊，法利赛人，马太福音15章里面也骂他们说，你们这些是假冒为善为善的人，这些我们都是熟悉的。那么至于撒都该人呢，又是怎么呢？具体上，撒都该人是祭司的身份，他们的工作本来是要负责管理耶路撒冷圣殿的事务，他们以摩西法律法为根据，但不相信天使魔鬼的存在。比起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是比较世俗化了许多，他们也重视政治政权权力，因此他们和当权者，也就是罗马政府，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很不客气的带着这样的来指责 骂这两类人，你们是都是毒蛇，这是一个很不客气的讲话。因为对于犹太人来说，毒蛇这样的骂法就是直接说你们是魔鬼，你们是撒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深信他们的老祖宗蛇是来引诱人犯罪的代表。那么为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要来要求施洗约翰为他们施洗，而施洗约翰却对他们那么强烈的来对待他们呢？这里说到施洗约翰看着他这些人要求受洗，其实从原文里面不是说要求来受洗，而是他们是前来观礼。约翰知道他们的内心居心不良，所以就没有接纳他们。很有可能是因为施洗约翰看出他们的内心并不是真心的有忏悔有悔改的心，才来要求受洗，而是他们看着民众拥挤汹涌的来找施洗约翰，所以他们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施洗约翰就把他们骂到说他跟毒蛇一样的来邪恶。好，施洗约翰的出现和他的信息无意中是带给百姓一个很大的震撼，群众从犹大跟耶路撒冷都汹涌而来，还有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都是犹太人，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所夸耀的乃是他们优良的老祖宗啊，亚伯拉罕的背景，所以他们就挂在口里面说他们是由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所以施洗约翰就第九节说，你不要心里就想说有亚伯拉罕为你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是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的。所以很明显的，施洗约翰认为上帝不是看这些人的背景，不是以亚伯拉罕哦，他们祖先亚伯拉罕这样的牌子来做他审判的准则，而他们是把亚伯拉罕来当作一个当作上帝愤怒的一个挡箭牌子。那么他们根本不需要弥赛亚的出现和拯救，所以先知有关弥赛亚的话就变成突然没有意义了。百姓要的是真心的期待亚伯拉罕的救赎，而不是那位用亚伯拉罕来做他们逃避上帝的审判的结果的借口。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8章里面，耶稣也曾经直接的来指法利赛人，耶稣指责法利赛人，他说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是谁的儿女？是魔鬼的儿女。好严厉的指责。所以这里面有谈到说，约翰福音里面有谈到关于施洗约翰身份的问题， 而施洗约翰在这里面特别声明他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他的角色只不过是先锋者，他很清楚他知道自己的角色，他对人认为施洗约翰并不是来找施洗约翰来悔改，他乃是一个先锋，所以施洗跟彻底离开悔改离开罪恶是两回事，所以那位要接受差遣，他们所要的应该面对的更重要的是接受那位差遣来拯救悔改人的弥赛亚。所以施洗约翰所讲的信息里面有两个特点，第一，拯救的决定权是在于上帝，不是在于人在任何行为和举动，人不能靠着是到底是谁来受洗或者受了多久的洗啊？到底是成为会友是近几十年还是一天子的洗礼，还是是谁跟他受洗的，这都不重要。第二，施洗约翰的信息里面他告诉了我们犹太人不能以为他们有优先亚伯拉罕来做挡箭牌，他们所需要的是虚心的期待接受弥赛亚的救赎。今天我们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以洗莲堂在洗莲堂做了很久的会友而感到骄傲呢？施洗约翰对他的角色是很清楚的来交代，他的角色是弥赛亚来临的先锋，在他以后来的那一位会比他更伟大，他是替他绑鞋子，绑鞋带也不配。因此施洗约翰在唤醒百姓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悔改这样的信息，这是乃是真正的他的信息。那么这位要来的这位又是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2018年最后的一个主日，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踏入新的一个时段，就是新的一年。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刻，我们心里面难免要回顾，刚才我们说要数算主恩，要回顾过去，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那么在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又有怎么样的期望呢？求主帮助我们，愿主的话语给我们带来一些思想。第一，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他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在主来之前宣扬了这样的一个震撼的信息。那时他讲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指罗马的时代，当马太在写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是罗马时代，那么与我们今天相差很远，那跟我们又有什么相关呢？其实那个时候天国就快实现，天国我们就想到天国，我们在刚过去的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有君有博士带来，他们带来的礼物，带来了来朝拜耶稣，他们带来了黄金乳香和摩药为礼物，这代表什么？君王来了。我们想到国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王，那位王就是主耶稣。也因着这个王来的时候，我们在过去的信息里面又引起希律王的忧心。所以天国来的就是上帝的国要临到，人要怎么样的来去准备呢？人必须彻底的悔改，决心远离罪恶，就好像以弗所书里面说，人的心要心智更换一心，归向上帝。第二，当时有许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都进来找，要求施洗约翰给他们受洗。奇怪，他们岂不是很严谨的犹太人吗？而且说民众还不是民众的宗教领袖吗？难道他们选择施洗约翰是因着他的名声比较高望， 名气比较大吗？对我们来说，我们敬拜神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的在敬拜我们的这位王呢？我们到教会是选教会吗？选讲员吗？还是看哪一间教会比较旺？第三，当施洗约翰工作的中心就是人要悔改。我们看到人们去找他，是因为要承认自己的罪，而马太把承认自己的罪和接受施洗洗礼是分开两回事，两码事。所以因此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先锋。那时在主出来之前宣扬了这样的震撼的信息，天国到了，你们要悔改。弟兄姐妹们，巴不得人彻底悔改，是决心的，跟旧的想法、旧的传统、旧的一贯的想法来彻底来悔改，来反转过来。愿我们安静在主面前来思想主在我们当中，这位新生王在我们当中的影响跟意义，求主来翻转我们。主的话，我们来听主的话，学习主的话的时候，愿主的话来翻转我们，重新的来认识这位弥赛亚。若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主只是过去供应我们一切物质的享受，或者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顺顺利利，或者是凡事按照我们所应允的他就来应许我们呢？还是他是让我们消灾解惑的这位神呢？主告诉我们，这位新生王已经来了，天国要来临了，求主饶恕我们这样的肤浅。天国，上帝的国要实现了，求主帮助我们来重新来思想当年在旷野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是的，我们要告别2018年。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我们还记得，就是新。我们讲台信息里面分别讲了新的灵、新的人和新的民。我不希望说今年是最后一次，那么我们明年又要改口号啊，就整天就忙做这个东西，改口号。但愿这样的学习，我们成为新的民，我们也要带住新的民的这样的学习来进入新的一年，来让这样的信息不要让我们所听过的这新的信息走入历史。当年施洗约翰在旷野的呼唤来深化活化我们的生命当中，天国近了，我们接受主，受洗归入教会，成为主耶稣，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是他的子民。我想对这样的话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反思，作为我们今日的信徒，我们目前可以从他的话，从三方面在地上来活出天国子民的生命。我们这个看另外一个，请看约翰福音一书第4章7到12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出来，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遣了他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11节，亲爱的弟兄们，神既然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得完全。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这样的经文里面，我们是神，不是因为我们选择神，乃是神选择我们。那么既然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彼此相爱。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借助这样的信息帮助我们把基督的爱见证在人群当中，现在在家里面有人来见证人跟家人的关系，看作与朋友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甚至于我们也在帮助我们天天跟我们帮助我们的那个帮佣的身上，这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二方面，新的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深化我们与教会群体的新的关系，我们有这一层新的关系。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这么说，所以你们既然是神的选民，选民也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圣洁蒙爱的人，就当存着什么怜悯、恩慈、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来饶恕。主怎么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饶恕人。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合全德，又要叫基督平安的心在你心里。你们也要如此来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这里面又谈到，这里面不止人与人的关系，人在一个群体里面的关系。我们在教会里面，加入教会里，当然就有人与人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是否愿意在加入这个更大的群体里面，更大的家里面，我们来服侍教会，我们关注到肢体的需要。最后的另一个关系，成为新的子民里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方面，请看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一到第四节。这里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众人祈求、祷告、代求、祝福，为众人。还要除了为众人祷告以外，我们还要为什么？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更大范围是更大。我们与怎么样呢？这个是谈到说，我们可以再思我们与国家领袖、社会的关系怎么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时在祷告当中纪念到社会的动态，为着我们的领袖来祷告，赐给他们，求上帝赐给他们有聪明智慧，以正义正直的心，那么求他也能够施政的时候也怜悯对待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能够积极的来参与国民的责任，成为国家社会的好子一份子。让我们来祷告。阿爸父神，就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天国近了这样的信息。旧约里面说宣称的弥赛亚已经来到了， 求主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的启示，教导和带领我们，使我们懂得正确的来回应。你就是我们那位生命的主，你是那位赦罪有赦罪权柄的主，你也是那位救赎我们生命免灭死亡的救主。即使我们给我让我们有正确的来认识你，与你建立正常的关系，使我们无论在怎么样的情欲，怎么样的情都遇到怎么样的情景，都认定你是我们的主，因为你不会抛弃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扶持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帮助我们注重你的生命交流，过于停顿在持守宗教的传统，保守我们的生命，借着教会的生命，保守我们的生命，借着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的来学习，彼此扶助，生命得到成长，使我们成为一个蒙上帝喜悦的传的群体。感谢天父，奉告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